那我们就反省，要把历代之下第三章第一节，大家来对一遍。第三章第一节，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，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，就是耶夫斯人二南的河床上，大卫所指定的地方，预备好了，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所以这处圣经是讲到那个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，在什么地方建殿呢？他们讲到他是在耶和华向他的父亲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。第二呢，也就是耶夫斯人二南的河场上。那么在大卫所指定的地方就准备好了，就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主题，讲到神家的建立，我们讲到建殿的一个基地。这个建殿的基地，一个是耶和华向大卫，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摩利亚山上。第二呢，也就是耶和华向大卫显现的二南的河场上。我们在地图这个祷告，主，我们谢谢你这几天的真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感谢主，你把一个爱慕你的心放在西色边这许多弟兄姊妹的心中，让他们能够科目来到主的跟前，能够来寻求新的心意。我们为着这边的教会，在过去这些年日里面，你一直恩待我们弟兄姊妹，一直带领我们弟兄姊妹，直到今日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到这时我们在传讲神家的建立的这样的信息的时候，亲爱的主，我就把西色边教会众弟兄姊妹们能够献在主的手中。当然主，你正在你找到一般合乎你心意的人，你正在你夺走那些那样肯把自己摆在你的跟前，为了讨主的喜悦，一心来遵行你旨意的神的儿女们。主耶稣啊，我们在已经有的侍奉的弟兄姊妹身上，求你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与他们同在。主啊，纪念还有一些要被你兴起来，也一同带到侍奉中间来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祷告主，我们求你兴起新的人才进来，主啊，让这边的聚会的预布又在主面前蒙恩。我们这几天的聚会，当我们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，主，求你不是把我们只当做一种道理来听听而已。我们正求主，你的圣灵作工在我们众弟兄姊妹里头，让我们有一个心愿，要照着主你的话而学习。主耶稣，今天晚上我们已经到了第三堂了，我们求主再在我们要教导的话语上加上你的祝福。亲爱的主啊，你说人的言语是虚空，是没得到益处的，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说的话是能力，是供应，是帮助，让我们真正在里面得到了建立。求主把天的功夫倾倒下来，在这边的教会中间兴起你自己荣美的工作。我们把敬拜、感谢、赞美、爱戴都归给你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
名。
我们前两次的聚会当中，我们先讲到建殿的心愿，我们也讲到建殿的材料。今天上午我们讲到什么？建殿的人。那么这一方呢，我们讲到建殿的基地。那刚才弟兄也带我们说了圣经了啊。那这处圣经呢，都是讲到建殿基地与关系的。这个建殿在什么地方呢？刚才我补读的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那所罗门要来建造殿的时候，是在一个什么地方呢？就是。是耶和华神向大卫显现的那摩利亚山上，是第一个故事。第二呢，又是耶和华向同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啊，亚伯拉罕是摩利亚啊， 那么到这里说叫帕夫大卫显现的摩利亚，这个摩利亚那是和亚伯兰有关系的，但是在这里呢，是大卫居在亚伯兰向神献祭的摩利亚山上了。这个山上就是耶夫士人阿尔南的合场上。所以这里呀、讲到建殿的根基，有两个背景，有两个故事。这两个故事和建殿的基地是非常密切关系的。我们现在讲讲第一个故事啊，在摩利亚山上。刚才我们读的圣经，还记得吧？有一天啊，耶和华神向亚伯兰显现，神怎么说呢？亚伯兰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耶和华神怎么说？你要把你的所最爱的你的独生儿子以撒，把他带到我要指示你去的那个山上去，把他献给我。弟兄姊妹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对亚伯拉罕来说的话，是要出多大的代价呀？是多大的牺牲啊！你知道神要什么？神要的。如果神说亚伯拉罕啊，你把你其中一个儿子献给我，那么亚伯拉罕反正呢，我有两个儿子啊，以撒呢是我最爱的，那个以撒玛利呢，怎么样？这以撒玛利可不大好。好了，我就把以撒玛利献给你好了。神不是说以撒玛利，神说什么？是你说最爱的以撒，把它献给我。神要的不是吃好的，神要的也不是更不好的，神要的什么？要最好的。是你说最亲爱的，你说这个以撒真的多不容易啊！以撒是什么时候生的？亚伯兰几岁生的？99岁，快到100岁都是生的。亚伯兰年轻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儿子。他在神面前一直求啊，一直求啊，一直等待啊，一直等待啊。他以为呢，我现在到了80几岁了，还没有儿子，86岁还没有儿子，所以呢，他就娶一个丫头，给丫头呢给他生了个以撒玛利。神说这个不算数，这以撒玛利我是不要的啊。那么神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，亚伯拉罕呢，什么时候赐给我一个儿子啊？等啊等啊，等到99岁吧。那么经过好多事情啊，然后呢，神就向亚伯兰显现，到明年这时候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，那么他要怎样，怎样把所有的祝福都赐给他。所以呀，以撒呀，是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所得着的儿子。你想想啊，你们家是一个晚年所得的儿子，宝贝不宝贝啊？是独生儿子，是最亲爱的。那神的聘，不要别的，不要以撒玛利，他愿意要这个以撒。我以前呢、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，有一个姊妹，她来到教会当中了，就对那个我们教会里面一个负责的姊妹讲，她说姊妹啊，我有4个女儿，我的大女儿呢，身体不大好，也不够聪明。我的二女儿呢，比大女儿好一点。我的三女儿呢，常常考第一名的，就这样。他说啊，我的二女儿、三女儿啊，都可以考大学，没问题。这个大女儿呢，我担心得很。他说姊妹啊，我把这个大女儿啊，就带到教会里面来，让她献给神。来全时间侍奉好不好啊？你们说好不好？所以我呢，你为什么把你的三女儿献给神啊？所以我们都是把以为是可以，我们觉得不大好的东西呢，就献给神。那神要的是什么？神要是最好的，把你独生儿子，就是最爱的以撒献给神。这件事情呢？那真是伤亚伯兰的心，这件事情啊，真是叫亚伯兰
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
神啊，如果你没死给我这个儿子，那也罢了。你既然把这个儿子赐给我，叫我得到这个独生儿子，现在你要把他收去，那你当时何必赐给我呢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弟兄姊妹啊，你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？哎呀，神啊，你多么的残忍啊！假设他有四五个儿子，有十个儿子，那么你拿去一个也没什么关系啊。独生儿子是最爱的，100岁的时候生了。哎呀，你这是，你既然要收去，何必当初赐给他呢？我们都是哑巴当成要一把汗呐、啊。你想想，神为什么残忍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，这是神试炼哑巴了。所以创世纪22章第一节啊，耶和华神要试炼哑巴了汗，肯不肯把你说最爱的献给神。所以我到了这里也是，神真的很残忍。但是后来慢慢呢，就逐渐开启我的眼睛，开启我的心窍，叫我明白神为什么这样思念亚伯拉罕。这个背后啊，隐藏着一个隐秘的故事。当神思念亚伯拉罕，要他把他的独生子说最爱的以撒献给神的时候啊，这背后那个隐喻的故事啊，就讲到有一天啊，这位天上的神，他要把他自己独生的儿子舍到各国他山上，为我们献祭，为我们赎罪，为我们流血舍命。所以当神要叫亚伯拉罕把他独生儿子献给他的时候呢，其实背后神心中的隐秘啊，是心中里面的故事啊，就讲到有一天啊，我也要把我的独生爱子，我的就神的儿子，也是父神所爱的啊，他是神的独生子，神要把他的独生子从天上差遣到地上来，并且经过33年半的磨难，走在这痛苦的道路上，那最后呢，他要被勾勾他山上，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流血舍命来成全救赎人类的工作，把神所失去的众儿女都能够带回到神的面前，叫我们这些流荡在世界、漂流在罪恶的旷野里面的这些的罪人，能够有一天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呢，能够重新救赎回来，叫神的心意、叫神的旨意能够得到满足。所以就是什么呀？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啊，不过是神心意的一个发表，这背后说出有一天神自己要做这样的事情。那么看看啊，地上今年有没有人能够体会到阿爸父神、天上的父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？所以亚伯拉罕肯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来献到摩利亚山上去呢？亚伯拉罕就是一个默做神心意的人。所以摩利亚山上呢，就讲到亚伯拉罕就体会到父神舍弃他独生子的故事，亚伯拉罕就效法父神。虽然那时候神还没把他儿子拆解下来，但是已经体会到进到神的心意里面了。叫做亚伯拉罕一把他的儿子献给神的时候，神心中啊，你所得着多大的安慰啊！神的心中心花怒放，哦。这地上竟然有一个人啊，能够体会我的心肠，能够知道有一天我要把我的独生子舍弃。亚伯拉罕真是啊，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什么？被称为神的朋友。他真是能够体会神的心肠，知道神心中的故事，知道神心中的秘密。亚伯拉罕在这件事呢，与神同行，就站在神这边来听见神的旨意，愿意 哎，照着神的旨意而行。这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就宝贵了。所以圣殿所建立的地方呢，就在这样一个体会神的心肠，能够明白神发的爱子独生子神器的故事，再把它献给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谁能够把我们自己献给神？我们谁能够把我们一切所爱的最爱的献给神呢？只有当你摸着神心中的故事，当你进到神的心坎中去，摸着了神有一天他曾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把他的儿子舍弃，这个大爱被你摸到了，这个大爱把你的心感动了，那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，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地上的财富不变，胜过地上做君王拥有一切，觉得能够为主活着把一切献给神，最宝贵最荣耀的事，这样一个根基。好，那么亚伯拉罕一听见神这个呼召，假使是我的话呢，因为我是不大会懂得神的心意，我的话，神啊，你好不好换一个儿子，你不要这么惨，所以我一定不可能。那别的人都好啊，假设把我的仆人或者把我一只羊一只牛来代替的也很好，要我的独生爱子啊，很舍不得。那亚伯拉罕怎么样？亚伯拉罕呢，清早起来就带着他的独生爱子啊，好，就到神所指定那个摩利亚山上去。那圣经在描写呢，很好的一句话，就是讲到啊，你们再翻翻圣经啊，看到创世二十二章，我们来看看在里面所讲的一些话啊。二十二章啊，那里啊，最宝贵的几句话啊，第六节，二十二章第六节。他怎么说呢？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，于是二人同行。第七节、第八节，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”于是二人同行。这里呀、啊，两次提到二人同行。这个二人同行这句话呀，非常宝贵。这个二人同行这句话，为什么重复几次啊？这里有几个意思。这二人同行呢，第一个，是表现亚伯的儿子以撒与亚伯拉罕二人同行。以撒这里表现也不错啊，当他父亲要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去的时候，这以撒呀，没有多讲什么话，很简单，父亲要去，我就跟着父亲去。以撒没有什么挣扎。所以是这儿子与父亲，以撒与亚伯拉罕二人同行。第二呢，这个二人同行是象征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与天上的父神二人同行。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知道天上阿爸父神的心意之后，他就甘愿照着父神的心意，放弃天上的尊贵荣耀，放弃天上的宝座和冠冕，他亲自被差遣到地上来做什么？来降卑成为一个人，并且降生在木匠的家庭里面，降生在客店马槽，这是不得了的代价。 能够舍弃天上荣耀到地上来做人，假设我的话呢，到底上要做人到哪一家去，到哪一个家庭好一点的哦，一个官宦人家或者一个富贵人家，一个家是很好的家庭的，那么 我去做人的话，那就不错哦。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神的儿子到地上来，在哪里啊？降生在木匠的家里面，并且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！他到客店里，那天他父母亲在玛利亚跟约瑟的正好是在客店里面，结果耶稣觉得在客店里住满了，没有房间，只好在马槽里面被降生下来。主耶稣这样降到这个地步，这还降生在马槽还不过是开始头一步了。然后呢，他经过拿撒勒，经过加利利，经过许多许多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最后呢，还为我们走上哥哥大山上，背负着十字架，到了哥哥大山上，他的手脚被钉，他的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，兵丁把枪扎他的肋旁。神的儿子啊，就为着要叫父神的旨意得到满足，要叫父神在创世以前所计划到的那个伟大的救恩能够被完成，这个神的儿子啊，与天上阿爸父亲二人同喜啊，这是第二幕了啊。第三幕呢，亚伯拉罕与神同喜，这个三幕，一个是以撒与亚伯拉罕二人同喜。第二呢，是神的儿子与天上的父神二人同行。第三步呢，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也摸着神的心意与神同行。所以今天啊，教会要得到建立啊，在一个基地上啊，就根据必须我们能够摸着神的心意啊，肯与神同行。今天在西塞边的教会哈，在众弟兄姊妹中间呢，神要找到一般弟兄姊妹，能够懂得神的心意，能够肯不顾一切代价来与神同行，二人同行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看亚伯兰在这里啊，有几个非常好的表现啊。亚伯兰非常好的表现呢，第一点啊，就第一节啊。开始啊，第二章二十二，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啊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这是第一点啊。当神来呼唤他的时候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我在这里。可见亚伯拉罕是一个随时会听神声音的人。我们呢，神要呼唤我们的时候，某某弟兄、某某姊妹，我们还不晓得在哪里。也是王子父母的叫我们的儿女啊，哎，这个什么，小猫啊，你在哪里啊？走到去，不晓得这个儿子跑到哪里去玩去了。我的女儿啊，你在哪里啊？她也不晓得找到什么，找到就找不到。也很多基督徒啊，这样到神在呼唤你的时候啊，张三啊，李四啊，这样好像没人听见，没人回应。所以亚伯拉罕一个美好的点呢，就是到神呼唤的时候，我在这里，要说什么，你讲吧。这些事就等候在神的跟前，我们常常听见神的声音。弟兄姊妹，大家来学这个功课好不好？我们要学习做一个等候在神跟前，什么时候神呼唤我们，我们都能够听见。第二点呢，我们看见啊，第三点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被上帝带走他的儿子以撒亚到摩利亚山上去了。第二点，清早起来， 个清早起来呀、啊，就像这新鲜明亮的光景。清早起来是头脑最清醒的时候，清早起来是精神最好的时候。这哑巴人清早起来，他就不是在一个暮气沉沉的光景之中，不是在这一个哎呀，老生叹气那样的情形里面。清早起来代表他在神面前，比如说新鲜活泼的光景。你们看呢？你们花园里的花，什么时候开得最好啊？清早起来啊，一枝花呀都嫩嫩开的，花这个刚刚含苞待放，开放的时候就很美好，是不是啊？到今天过了一天，到傍晚的话呢，有些花就不大好。这清早起来是光景最明亮、最新鲜、最活泼的时候，这也很好。因为盼盼我们也能够保持这种清早起来的新鲜活泼的光景。第三点，我们来看一看第五季。第五季怎么讲呢？到了第三天呢，亚伯兰就举目啊，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啊。亚伯兰太太的仆人说：“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。”宝贵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我与童子去拜一拜。”当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摩利亚山上去的时候啊，是叫做什么？去拜一拜，这就敬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敬拜？敬拜并不是坐在礼拜堂里面来听听道啊，来做做什么聚会的形式，这个当然也算敬拜了，但是那个是表面。真正的敬拜是什么？真正的敬拜就当神说话的时候，当神向你有所祈求，向你有所要求的时候，你能够在神面前照着神的心意去行，这就是最宝贵的敬拜。所以真正的敬拜就是把神所要的来归给神的敬拜。你外面的形式、那个天主教里面呢，那些修女啊，那些神父啊，对不对？他跪在神面前了，好像很虔诚那个敬拜样子啊。这个是外表的东西，不是真正神所要的。那些异教的人，他们也会敬拜，而真正对神的敬拜呢，是重在知道神的心意，把神所要的来献上给神，这个就是去拜一拜。是敬拜不在乎外表的形式，但是心灵和真实来到神面前，能够提着神的心意，把神所要的来归给神。第四点，就第六节第八节刚才我们读过了，亚伯拉罕与神呢二人同行，也可以是以撒与亚伯拉罕他们二人同行。第五点呢，到第八节吧。第八节你们看看这怎么说的，现在是第七节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父啊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啊，我在这里啊。”以撒说：“请看燔祭和鱼柴都有了，那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”于是二人同行。二人同行刚才讲过了，现在讲神必自己预备。好，感谢赞美主啊！对神，神必，那就是当他的儿子问他父亲说：“父亲啊，我们柴火啊，东西都预备好了，那个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因为这个时候伊莎还不晓得他父亲是要把他献给神的，是问他。父亲啊，要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怎么没看见呢？亚伯拉罕说：“神必自己预备。”这是完全信赖的，对神啊，一种完全的信靠。就知道虽然我不晓得会神会怎么样，但是呢，相信神必定他自己会预备。所以到后来呢，神亚伯拉罕真正要把自己 要把他的儿子以撒献给神的时候，神正式对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你把你的刀放下，你千万不可在这个孩童身上下手，因为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耶和华的了。这神说，你看看吧，旁边树林里面有一只羊羔啊，它的两个脚正好是扣在那个树林里面，这个羊羔就不能够走了，为了两个脚扣在那个稠密的树林中，要挣扎要走走走不出来。这里描写主耶稣，就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，他被捆绑在人的手里啊，他没办法挣扎。好，那么神就叫亚伯兰，你可以把这个羊羔拿来代替你的儿子以撒，把它献给耶和华神。好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神给他预备了一只翻译的羊羔啊，代替了他这个儿子独生儿子以撒。所以这个故事的结果呢，这是看见亚伯兰看见神给他预备的羊羔，所以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？叫耶和华以勒。耶和华以勒这个名字的意思啊，就耶和华必定预备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神家的建立，这个地基啊，就在于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懂得神的心意。当神向我们有所要求的时候，你能够与神同行，并且在你正照着神的心意把神所要的献给神的时候，看见神的预备。亚伯拉罕先是他完全的信靠，他相信神必定会预备，后来呢，真的神为他预备了，这就信心的操练。所以那天昨天啊，我们在交通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位弟兄在那说，怎么说呢？神如果不预备怎么样？
万一
没有预备怎么办呢？这就叫信心的操练，就信心的考验。你们记得那个信心之王穆勒弟兄的故事吗？穆勒弟兄啊，是教会历史上啊信心最大的一个弟兄。他就没有什么任何的基金，他确实靠着信心啊，就办了几所的孤儿院。他照顾的孤儿几千人，当然不是同时间几千人，就几年下来有几千人。那么他完全也不募捐，他完全凭着信心呢，让神来给他预备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在孤儿院里面呢，要吃早饭的时候，这个厨房里的人代表穆勒说：“穆勒弟兄，今天早饭开不出来，因为厨房里面没有牛奶，没有面包，那怎么办？”穆勒说：“神必定允许。”你叫这些孩童们呢、坐到餐厅里去，叫他们坐好。好，把孩童们带到餐厅里坐好。坐好了，都坐好了，现在要开早饭了，怎么办？穆勒说谢饭呢。好，那么一个弟兄就起来谢饭。这孩子们坐在桌子旁，桌子上啊。弟兄在谢饭。桌子上什么都没有是吧，看看桌子上空空的，他在谢饭。那今天早饭怎么办？谢饭有什么东西吃？就在谢饭完了之后了，有一个卡车进来了。这卡车里面呢，就有牛奶，有面包，就带进餐厅给这些孩子们分享。原来啊，隔壁他们附近啊有个工厂。那工厂呢，今天工人罢工，这工人罢工了，什么预备的牛奶呀、面包啊都没有人吃了，那怎么办？不是浪费掉了？那就送到目的的孤儿院去吧，他们一定会有需要的。就这样呢，因为那个工厂罢工而把这牛奶面包啊就送到孤儿院里面，这个叫做耶和华以勒，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要小心啊！ 耶和华赢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哎呀，我们也很想看见耶和华给我预备，我取发的时候耶和华给我样供应很好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在什么地方能够看见神的预备啊？要在耶和华的山上，只有当你到了耶和华的山上，就神是要指示你那个地方去，也就是说照着神的话你去行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看见耶和华的预备。我们这帮人呢、啊，我们呢、啊、只想盼望看见耶和华的预备，但是呢我们却不肯走到耶和华的山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盼望经历像牧人弟兄说经历的，经历像亚伯兰说经历的吗？要到耶和华的山上。每一个人耶和华的山上就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神指示你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的山上。也许神就这件事情呢，神就叫你去向神，去向人认错去。也许对某某人就要叫你放弃世界上的某一些东西，凡是神所指示你的那一件事情你去做了，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。所以教会被建立，神的家被建立，这个圣殿的基地啊，就是摩利亚山上，就亚伯拉罕这一个美好的图画摆在我们跟前，作为我们的榜样。好，这是第一幅图画。现在看第二幅的图画，也就是耶和华神向大卫显现的摩阿尔南河场。这阿尔南河场啊，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。这是在撒母耳记二十四章啊，历代志上也有。那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的故事。二十四章，这阿尔南河场是什么故事？这个故事，我先讲这个总题。这个故事啊，就讲到神的殿的建立，那个地级啊，就在于我们一个人的要我们人的自己啊，就自己的荣耀必须受到神的对付，也就是我们这个己生命必须被神破碎，这个己生命必须在神面前受过神的对付。那么我们现在讲到那一天呢，耶和华神啊，又向以色列人发怒了，就激动大卫呢，使他吩咐人去数殿以色列人和犹大人。那大卫那天呢，他就去数殿人数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因为大卫数殿人数这件事情呢，热气一见大神的愤怒呢，就是以色列遭到瘟疫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当大卫去数殿以色列的时候啊，那元帅要押还告诉他，他说我主我王，你何必去做这件事情，你不要去数殿。那大卫不肯听，他一定要去数殿。结果数殿的时候呢，他一面数殿呢，一面自责，哦，正当他在数殿的时候，他自己说，哎呀，这件事情我得罪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你说为什么大卫数殿以色列的人数会激怒神？因为这里呢，又讲了人的骄傲在，人的虚荣心在内，人的自大在内。你知道吧？大卫做王以后啊，以色列国啊就比以前呢就强盛了许多，国民呢也增加了很多，那么当然也比以前更加富裕。所以大卫呢就打败了列国。哦，打了好多的胜仗，所以大卫心中有一个骄傲啊，心中有一个自大。你看扫罗做王的时候，哎呀，常常打败仗，那么以色列呢变得很贫穷、很软弱啊，人数也减少。现在我大卫做王之后啊，你可以看看我增加了多少人数啊！大卫做王以后啊，这个军队扩张了多少啊，所以他就数殿数殿了。这个就代表大卫要夸自己的功劳， 就大卫显扬自己的荣耀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一个出发点就告诉我们，神的殿的基地啊，那个地基啊，是建立在神的荣耀上面呢，还是人的荣耀上面？我们这许多基督徒啊，如果神不用我们呢，也不好啊，因为我这个人的什么恩赐都没有，什么本事都没有，在教会里服侍也服侍不好，那也是很糟糕的，是不是？假设我这个人很有本事，我这个很有恩赐，我又会讲道，又会传福音，一传福音几千人得救，我那个赶鬼，我那个疫病，我那个做这个，我那个做那个，好，我一做，我一做这个教会的这个治理教会之后呢，哎呦，把这个教会啊，子民的增生人数日日增加，好，一下子你看以前啊，这个教会在某个人手里没几十个人的，你现在我一来带领这个教会之后啊，这个教会你可见是几百几千人增加了，你会怎么样？心中怎么样？很久的自以为，自以为荣耀，你看我都好啊，你看我都有本事啊。那么你想怎么样？在神的家里面，到底是人的荣耀，还让神的荣耀？如果因为我的本事，我的恩赐，我的能力，把教会这个那么兴旺，那么好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场面啊！你人的荣耀了，那神的荣耀在哪里？今天教会里面一般有恩赐的基督徒，你神不给他恩赐的时候还好。这一个的恩赐了，他能够侍奉神了，他能够做，他能够传福音有效力了，他能够带领教会也不错了。这时候就最怕的，就是人夸自己的荣耀。我们每一个人，老亚当的生命呢，都喜欢把自己夸耀在人跟前。你看看吧，我不错吧？我传福音多少人得救吧？我关心弟兄姊妹，关心的地方，这个人也是我帮助他的，那个人也是我帮助他的。我们呢，都喜欢夸耀我们自己，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在教会里面就侵占了神的荣耀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如果神不对付的话呢，这个教会就不像神的教会，这个教会就是你某某人的教会。因为是你带领起来的，是你传福音带领许多人得救的，所以你在人面前又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在神那边得荣耀，神得不着荣耀。如果神得不着荣耀，都是全然是人的荣耀，人把神的荣耀给偷取了，像不像个神的教会？所以我有的时候说，那一个教会啊，是私立的教会，学校有私立的学校。教会呢，你的教会是某某人的私立的教会，不是神的教会。表面上说教会，其实呢是完全是人在那掌权，人在那管理，人在那显上的荣耀了。所以神家要被建立在一个地基上呢，就人的自己极致，人自己的荣耀必须要受到神的对付。所以大卫就数遍人数这件事，就神来对付大卫，要叫他的天然生命所对付之后才破碎。当人自己被对付掉了之后啊，那个己生命减少了，神的荣耀就展现出来。讲一段圣经的事情啊，你看看，使徒约翰讲过一句话。他比怎么样？他比兴旺，我呢？我比衰微。这件事情，使徒约翰是很正确的。使徒约翰兴旺的时候，许多人都到使徒约翰来去施洗啊，去受洗去。等到主耶稣一出来传道，那么许多人呢？就到耶稣那里去受耶稣的洗，所以使徒约翰的门徒对使徒约翰说：“拉比啊，不得了， 从前在你这里受洗那帮人啊，现在都跟到耶稣那里去了。哎，这帮人本来我带领的，我跟他们施洗，他们都在我这里，现在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。实际上怎么回答呢？就刚才讲的话，去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了，这喜乐就满足了。他比信望，我比塞伟。所以就是你看啊，当施洗约翰的信望的时候，主耶稣是默默无闻的。当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主耶稣就出来医治大麻风，医治瘸腿的，医治那许多软弱生病的。当施洗约翰殉道之后，主耶稣就在那个旷野摆设五饼二鱼的筵席，哦，有最大最丰富的神迹就显出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啊，当人自己得到荣耀的时候，主耶稣就是被隐藏起来看不见；当人衰微的时候呢，主耶稣就兴旺起来；当约翰死了之后呢，主耶稣就大大的得到荣耀。这个就是今天神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基了。那就是，如果我们人的荣耀，主耶稣的荣耀就没有了；如果我们人肯衰微，我们衰微一点，主耶稣的荣耀都没有；我们人肯到一个地步，我这个人偏远自己的生命了，完全被对付置于死地了，主耶稣就大大把你彰显出来，大大得了荣耀。所以这个是神家建立的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。好，那么我现在啊，我们来看看啊，哎，在大卫神要对付他的天然神明，要把天然神明列干净的时候啊，看大卫在这件事怎么学习。好，我们来讲到第一点啊，第一点大卫给属灵的感觉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啊，我们先看第十节，咱们接下第二章第十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，就心中自责，祷告耶和华说：“我行这事大有罪了。耶和华呀，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，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。”这大卫第一个学习，有属灵的感觉，有属灵生命的感觉，他知道。我这次数点人数，要夸张自己的荣耀，我有罪了。这件事情得罪神了，说我有罪了。这个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感觉。我们做基督徒啊，常常失败，常常软弱和犯罪，这也是经常会有的。所以基督徒呢，不可能完全不犯罪。但是问题呢，就是在你犯罪之后，到你失败得罪神之后啊，你里面有没有感觉？一个就是最怕的呢，你骂人之后啊，你还洋洋自以为很有道理，谁讲的这个啊？骂他是应该的，我发脾气也是应该的，所以没有感觉啊。我那天昨天晚上也曾经讲过。没有感觉的话是死人，明明做出了事情，却没感觉，不知道你对这什么，不知道这些是伤害的人了，所以基督徒不怕失败，就怕这失败之后啊，你没有感觉，你是有感觉像那位一样，哦，这件事情，我对这什么，神啊，求你赦免我的亏欠。所以大卫你看多好，大卫啊，后来当神把扫罗摆在他的手底下，因为当时大卫还没做王呢，他在旷野逃难的时候，有一次大卫在旷野逃难了，他就躲在山洞里面，结果呢，这个扫罗啊，要大捷也进到这个山洞里面去，那么正好大卫在里面呢，大卫就仆人说。现在耶和华神把扫罗摆在你的手中，一下子就可以把他杀死了。那大卫呢？没把他杀死，大卫悄悄地割下他的一片衣襟， 就是跟了易经之后还没上看到扫罗，他心中自责说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岂能伤害他，大卫就心中自责。所以基督徒宝贵的学习就像大卫在这里一样，能够有生命的感觉，有了生命的感觉，就算是我们遇着失败的情形，也能够蒙拯救得到恢复。第二点呢，他就伏在神大能的手底下，这个是到了下面那一集啊。神借着先知加德来见大卫嘛，对他说啊，你愿意这过中有七年的饥荒呢，还是你在敌人的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，还是你在过中有三天的饥荒呢，现在你要参谋思想，我好回复那个差我来的。那大卫怎么说？十四节，大卫对加德说，我甚为难，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。这大卫肯服在神大能的手底下，却当你因为不顺服受神管教的时候，你们抱怨了，神真是太严厉，为什么神让我受到这么多的痛苦？我们常常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一个问为什么心里不服气的人啊，就是不肯服在神大能手下的一种表现。只有当你不肯服在神的手底下，你才问为什么，为什么我这么倒霉，为什么别人不发生这件事，为什么偏偏我发生这件事，这就你不认识神的手，不愿意服在神大能的手底下。所以有个姊妹啊，这个姊妹你们大家都听见过，叫蔡淑娟，她是暗示之后，她有本书叫暗示之后，是写她的传记。很多人啊，她是住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那边，很多人去拜访她，那么她常常讲到她在主面前学习，她是因为这种病呢，就是这个就是尿急啊，那个尿急的病毒啊进到她的骨髓里面去，所以呢他就不能够见光的。他说住的房子啊，那窗户上面都有厚厚的蚊子挡起来的，变成房子啊，他只能够住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，如果这个光线一照进来的话呢，他就会痛苦的受不了。他就这样过了几十年，所以拜访他的人听见他的名声，就拜访他的人就问他，那姊妹啊，你这么几十年来啊，都神把你藏在这个黑暗的物质里面，你不能够见光，你没有埋怨过神啊？这个蔡姊妹回答得很好，但我从来不问为什么，我只问神啊，你要我学什么？这很宝贵。我不问 why， 我只问 what。坏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正是这么不公平，这也不服气。What 呢？哎，神啊，这件事情临到是要叫我学什么？弟兄姊妹，这就伏在神大能的手底下，就每一件事情临到不问为什么，只问神啊，你要我学什么？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学到这个功课的话，我们就在主面前也相当的光荣了。那么第三件事情呢，讲到大卫一个爱神百姓的灵啊，所以下面一些圣经啊，他就说，等到神就将瘟雨给耶路撒冷啊，那么许多以色列人呢就被瘟雨遭瘟雨而死亡了。那么大卫这个时候啊，他就祷告神说，神啊，我犯了罪了，行了恶了。这是第十五节啊，十七节也祷告耶和华说，我犯了罪了，行了恶了，但这个羊群做了什么呢？愿你的手攻击我， 和我的父家，就当神要毁灭耶路撒冷的居民的时候，大卫心痛，看见这百姓遭瘟疫，哎呀，这都是因为我犯罪了。神啊，我犯的罪是应该我受惩罚，这些百姓他们也没有做什么，所以情愿你的手落在我的身上，你免了这些百姓的灾害吧。这就是宁可自己死亡，而愿意叫别人蒙恩得救。摩西也是这样的人，当神因为那许多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要毁灭他们的时候，摩西怎么说？摩西说：“神啊，情愿你让我在这面前受到审判吧，啊，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。”摩西，保罗有什么祷告的？保罗啊，在罗马书那里讲到，他说：“为我骨肉至亲，我是自己要时常心中伤痛啊，我情愿自己与神分离，只要盼望一生的名得救。”这个就是牧养教会、治理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爱神的百姓，过于爱自己的性命，情愿自己吃亏，而不要叫弟兄姊妹遭殃。如果这样的一个灵，教会定然兴旺，教会定然蒙福。好，那么再看第四点呢，就他肯出代价来建立十字架的生活。那么我们看24节25节啊，24节25节怎么说呢？当大卫祷告之后呢，那耶和华神，耶和华的手啊就停下来了，就瘟疫就止住了。那么他在那里呢，要做一座坛，要来献祭给神，就在献要做坛献祭的，就要需要一个地方啦，所以大卫呢就对那个耶布斯人亚拉纳呀，那个禾场的主人就说了我向你买这块地好不好啊？那么亚拉纳就这么说呢，我主我王啊，你喜欢用什么你就管拿去好了。他说看呐，这里牛还可以做欢祭，有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作柴烧。王啊，这些我亚拉纳呀都拿来归给你了。那么约德王说呢，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。王对亚拉纳说，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同你向你买，我不肯用白的植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。而大卫呢就用50舍客勒的银子去买了那个爱尔兰的禾场和他的牛。这里讲到啊，大卫出一些代价来建筑一座坛，这个建筑这个坛，这个坛就代表十字架的经历了。因为坛是把自己摆在坛上，当作牺牲献给神的，所以这就讲到愿意出一切的代价来接受十字架的功课，来学习十字架的功课，让神得到满足。今天啊，我们常常有个探子，就各地许多神的儿女啊，爱主是像爱主人也相当都也不少啊，弟兄姊妹人数也增加，很兴旺，但是叫我们感觉到心里面伤心的一件事情，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在学习十字架的功课上就太弱，或者说肯接受十字架功课的人太少。弟兄姊妹固然很热心传福音，热心爱主，热心关心教会的事情，但是真正在那里弟兄姊妹发生难处的时候，都不肯好好的学习十字架功课，都是把责任归给别人，都是把自己保护的好好的，到别人为什么有许多基督徒说我受伤害了，凡是说我今天受到伤害，都是因为我们不肯在主面前学习功课。所以大卫要不肯白的植物来做祭坛献给神，他要用作价，那就肯出代价，肯出重大的代价，建立起十字架的生活了。 来学习十诫功课。当然了，因为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啊，要走十诫道路，这是必须要付出重大的代价，把你的面子，把你的尊严，把你的骄傲，把你的虚荣心，把你那个喜欢夸张的肉体，通通都摆在十字架底下，这样呢才有十字架的生活，才有祭坛的生活。大卫呢就是这样肯出重大的代价来建立起十字架的身份。最后一点，就不肯用白的职务，那就要讲究公义，因为神的国度是建立在公义的根基上面。假设这里没有公义的情形，那神的宝座就不能够建。假设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喜欢占人的便宜，哎，这个杨妈妈说，那这块地嘛就白白送给就好啦。我说好啊，那这个有这个便宜好占，那我这是就占这个便宜吧。我们都喜欢占便宜，但是当别人吃了亏，你占到便宜的时候，神都不做荣耀。所以神的宝座建立在公义的根基上，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必须在十字架上死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完成了神的公义。借着主耶稣十字架的定时，叫我们这帮人应信称义之后，神的义就得到成全了，神的义得到完成了。这个呢，就是阿尔兰合场的一个根基。那么神的殿呢，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合场上。所以我把这两段故事讲给你们来听。先是亚伯拉罕先以撒那个摩利亚山，然后是大卫，因为守的人数。后来认罪悔改之后，他就得到了一个合场，得到了一个建殿的地基。神的殿，所罗门建造殿呢，就在这样一个地基上被建立起来。我今天晚上就教导到这里。